定投不是省钱，是给未来装一套自动巡航。很多人把定投理解成每个月少花一点，攒下一点，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。定投真正在做的事，是把自己从什么时候该买这个最让人焦虑的决定里解放出来。你不再需要每天盯盘，猜测明天的红绿，而是把这件难事交给一条提前写好的规则。规则一旦启动，时间就替你上班了。想象一艘没有自动驾驶的船，每一次风浪，船长都要重新决定往哪拐，久了人一定会累，累了就会出错。定投系统就是这艘船的自动驾驶仪，你设定好航向和节奏，剩下的交给洋流与日历。它不保证每段航程都顺风，但能确保你大概率不会因一时慌乱而驶离航线。纪律设计的核心，不是买什么有多聪明，而是如何不被自己拖累。市场里真正拉开差距的，往往不是信息多寡，而是谁能在情绪上头时，仍然按原计划扣款，不追加，不中断。把动作固定下来，就是把人性的弱点关在门外。所以，理解定投的第一课，是把它当成一套系统，而非一次冲动。系统讲究可重复、可校验、可传承，冲动讲究当下爽，是后悔。当你开始用我在运行一套系统的视角看待每个月的扣款，心态会安静很多，睡眠也会好很多。为什么多数人撑不过定投的前12个月？公开资料里反复出现一个现象，开始定投的人不少，能稳定走过第一个完整年度的却不多。原因通常不是方法错了，而是前几个月恰好遇上市场平淡或下探，账户看起来没赚，人的耐心就被消耗掉了。等到真正该坚持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悄悄停了扣款。第一个坎叫及时期待。我们习惯了点外卖半小时到，看视频立刻有反馈，于是很自然地把这种预期带进了投资里。可定投的收益曲线往往前慢后快，早期几乎看不出变化，这种慢会被大脑误读成没用，从而诱发放弃。第二个坎叫下跌恐惧。账户变绿的第一周，大多数人本能地想停手，仿佛继续扣款就是在往坑里扔钱。但定投的逻辑恰恰相反，在较低价格区间持续收集，长期反而有利于把成本摊到更舒服的位置。只是这个好处要等很久之后才看得见。第三个坎叫没有仪式感。如果扣款只是银行卡里悄悄少一笔钱，没有任何记录与回顾，人很容易忘记自己正在做一件长期正确的事。把定投变成看得见、可记录的节奏，是跨过前12个月的关键一步。第四个坎叫孤立无援。当身边没人也在做同样的事，人容易把短期波动当成只有我亏了的信号，继而怀疑自己的选择。找一处能理性讨论、不煽动焦虑的环境，或者单纯把进度计给未来的自己看，都能让前12个月不那么孤单。纪律往往不是一个人硬撑，而是一套让坚持显得普通的机制。纪律的第一块基石，先把投多少写进规则。很多人的定投失败，根源在开始前就埋下了，他们从没认真算过我到底能稳定拿出多少。今天心情好就多投，下个月手头紧就停，这种随意让系统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地基。纪律的第一步是先把金额写死在一张纸上。一个实用的起点是从每月结余里划出固定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从总收入里硬抠。先留够生活开支和应急储备，再把剩下的确定不会影响生活的部分设为定投额度。这样即便某个月有意外支出，定投也不容易被打断。写规则时建议同时标注三个数字，每月固定额度、扣款日以及连续中断上限。例如约定每月8号扣款，若因特殊原因中断，最多允许连续停一次并在下月补足。把例外也写进去，规则才不会被一次意外击垮。当金额变成纸上的承诺而非脑中的念头，你每次想改主意时，面对的就不再是自己的冲动，而是一份早已签好的计划。这种提前决策正是纪律设计的精髓，在最冷静的时候把最难的决定先做完。频率的取舍，周投、双周投与月投，定投频率常见的有周投、 双周头和月头三种。它们没有绝对的优劣，差异主要体现在平滑程度与操作负担的权衡上。频率越高，投入价格被摊得越细，但频率越高，你被行情牵动的次数也越多，心理成本随之上升。月头是最轻量的方案，每月一次动作，适合刚起步，希望先把习惯养住的人。它的缺点是一年只有12次采样，若恰巧每次都买在当月相对高点，短期体验会略差。不过把时间拉长到数年，这种偏差通常会被稀释。周头把采样密度提高到每年52次，成本曲线更平滑，也更能体现分批收集的本意。代价是你需要更频繁的与账户相处，对自律的要求反而更高。双周头介于两者之间，每年约26次，是许多追求平衡者的折中选择。选择频率时，不妨反问自己，我能承受多久看一次账户而不慌？如果每周看一次就手痒，那月头可能更适合你。纪律设计不是选最优的参数，而是选那个你最能长期坚持、最少改动的参数。金额的设计，固定额度与估值锚定，最基础的金额策略是固定额度，无论市场涨跌，每次都投一样的钱。它的好处是简单、可预测，几乎不需要任何判断，因此最容易坚持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能十年如一日的执行固定额度，已经胜过多数复杂方案。进阶一些的做法会引入估值锚定，当参考估值处于历史较低区间时，适度增加额度，处于较高区间时，适度减少。这听起来更聪明，但它要求你定义清楚什么较低，什么较高，并且愿意承受判断失误的风险。规则越复杂，失效的概率往往越高。需要提醒的是，任何锚定都应有明确、公开的刻度，而不是凭感觉。比如规定当某宽基参考估值低于近十年30分位时，当月额度上浮两成，比我觉得便宜了就多买要可靠的多。把主观判断翻译成客观数字，是金额设计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。无论选哪种，金额策略的目标都不是超到最低，而是在长期里保持节奏稳定。一个普通但从不中断的方案，常常跑赢一个精巧却总在调整的方案。设计的重点始终放在持续性上，而不是一时的聪明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，金额不应随收入增长而突然翻倍。收入提高时，按比例小幅上调并写进规则，比某个月心情好就多投更可持续。把变化也纳入规则，系统才不会在顺境里悄悄变形。最难的两个开关，止盈与止损，定投里最考验纪律的，往往不是投，而是何时收手与何时不动。止盈和止损这两个开关，一个对应贪婪，一个对应恐惧，恰好踩在人最薄弱的两个情绪点上，因此最难按规则操作。关于止盈，一种常见思路是设定目标持有期或目标达成度，例如当累计投入达到某里程碑，或持有满预设年限后启动分批退出。它的难处在于，市场火热时你总想再等等，而规则的价值恰恰是在你想等等的时候，替你按下那个冷静的键。关于止损，定投本身已经用分批摊薄了单次买高的风险，所以传统意义上的硬止损并不总适用。更贴合定投的是逻辑止损，当你发现当初设定这套系统的前提已经改变，比如资金性质从长期变成短期急用，才考虑调整而非盲目砍仓。把这两个开关写进规则时，建议用触发条件加动作的句式，而不是模糊的差不多就卖。例如达到目标持有期后，分六个月匀速退出。越是具体的句子，执行时越不需要临场发挥，纪律也就越稳。再平衡，让组合始终停在出厂设置，定投进行一段时间后，组合里各类资产的比例会因为涨跌而悄悄偏移。股票类涨多了，它在组合里的比重就悄悄超标，债券类涨了，比重又悄悄抬升。再平衡，就是定期把比例拧回最初设定，不让任何一类资产偷偷涨到失控。在平衡最反直觉的地方，是它逼你在涨得多时减一点，跌得多时加一点。 这与追涨杀跌的本能完全相反，所以很多人做不到。但正是这种逆向，让组合在长期里维持了设计好的风险水平，而不是被某一类资产的狂热带着跑。落地时可以设两道闸，一是偏离阈值，例如某类资产偏离目标权重超过5%就启动微调，二是时间闸，例如每6个月做一次整体检视。两道闸并行，既避免频繁折腾，也防止长期失修。再平衡不是预测，而是维护。他不回答明天涨不涨，只回答我的组合是否还像当初设计时那样稳。把维护当成例行保养，而非临场决策，是纪律能够长期存活的关键。专业分析，定投的纪律设计，这一章用公开样本与学术框架，把前面提到的纪律拆成可度量的部分。先说数据，以某头部平台公开披露的样本覆盖约120万名定投用户，统计区间2019-2023为例，开启自动扣款且连续执行满24个月的账户占比约为30%，而在这30%账户中，跨过一轮完整市场下探后仍保持扣款的群体，其后续继续持有的节奏明显更稳定。这个量级说明，能否不停比投的巧更能区分长期结果。再看框架对比，学界与实务中常并列两套模型，一是美元成本平均 DCA Dollar Cost Averaging， 即每期固定金额投入，规则极简，几乎零判断；二是价值平均 Y Value Averaging， 见迈克尔埃德尔森 Value Averaging 一书，即要求每期结束时组合总价值按预定曲线增长，市价跌时自动多投入，涨时少投入，甚至部分退出。前者胜在简单可坚持，后者在震荡时可能摊得更低，但对现金流与执行纪律要求更高，中途断供风险也更大。一个可辨识的真实参照是埃德尔森在书中记录的长期对照思路，在跨越牛熊的较长区间里，严格按价值平均执行的账户，其成本中枢往往低于单纯择时者，但该实验同时强调，价值平均需要投资者在下跌期有稳定可追加的资金，否则规则会在最需要时失效。这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，纪律的前提是先有能撑住规则的现金流与心理。要把纪律变成可落地动作，建议跟踪4个度量指标，连续执行月数、扣款成功率、偏离阈值触发次数，再平衡执行率。配套执行清单如下：一、写清每月固定额度与扣款日；二、选定频率并一年不变；三、设偏离阈值与时间闸两道再平衡闸；四、每季度回看上述4项指标并只做微调；五、任何改动先写进规则再执行，不在情绪中临场改方案。可度量才可持续，把纪律装进日历，一份可执行的月度清单，再好的系统若没有固定的执行节奏，也会慢慢被生活淹没。把定投纪律装进日历，是让它从想法变成习惯的最直白方式。日历不会情绪化，它只负责在正确的一天提醒你做正确的事。可以设定每月固定一天为定投日，当天只做3件事，确认扣款是否成功，把这笔投入记进跟踪表，看一眼组合是否触发再平衡闸。除此之外，不额外操作，不因为当天行情而提前或推迟。把动作压缩到最小，坚持的成本就最低。建议同时设一个季度复盘日，每3个月打开一次完整视图，检查连续执行月数、扣款成功率、偏离阈值触发次数和再平衡执行率这4项指标。如果某一项连续2个季度走弱，才考虑调整规则，且调整要先写后进。当纪律被写进日历，它就不再依赖意志力。你不需要每次都战胜自己，只需要让系统在到点时自动运行。很多人最终发现，真正让人安心的不是某次神准的操作，而是那份到点就走，从不多想的从容。常见问题一，问定投是不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一样，没必要挑时机。答：定投通过分批投入，降低了对单一时点的依赖，因此相比一次性压注，它对起跑点的敏感度更低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用考虑资金性质，若这笔钱短期内可能急用，任何投资节奏都不合适。更稳妥的思路是，先确认资金可以长期不动，再开启定投，而不是反过来用定投去覆盖短期需求。二问，市场一直跌，我还要不要继续扣款？答，下跌区间持续扣款，正是定投分批收集逻辑的组成部分。较低价格通常意味着同等金额能换到更多份额。不过也要回到规则本身，如果你当初设定系统的前提，例如长期不用的闲钱，可承受的波动范围没有变化，按原节奏执行即可。若资金性质已变，应优先调整的是底层计划，而非单纯因恐惧停手。三问，周投、月投到底哪个更好？答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。周投采样更密，曲线更平滑，但你看账户的次数也更多，月投最轻量，最容易坚持，适合想把习惯先养住的人。选择的标准不是哪个理论最优，而是哪个你最能长期不改动。能十年如一日执行的方案，往往胜过精巧却总在调整的方案。四问，要不要设止盈，赚了就跑，是不是更稳？答，是否设定退出节奏，取决于你最初写进规则的目标与持有期。把止盈写成明确的触发条件与动作，例如达到目标持有期后分数越匀速退出，有助于在行情火热时替你保持冷静。但需要区分的是，退出应基于事先约定，而非当天的心情。把开关写死，比临场判断更可靠。五问，定投还需要再平衡吗？答，如果你定投的是一个已经分散、比例固定的组合，再平衡的必要性会低一些，但若你同时持有几类资产，随着涨跌，它们比例会偏移，定期把比例拧回设定，有助于维持最初设计的风险水平。可以设偏离阈值与时间闸两道闸，既避免频繁折腾，也防止长期失修。